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希望之声伴您左右，为您提供最及时的新闻、最热门的话题与最具价值的生活资讯。希望之声为您带来真实希望和成长。
24小时昼夜交替，
360度全景扫描，
希望之声晨间新闻
伴您清晨出发，
聆听天下。
全新的一天从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晨间新闻，我是明诗，我们在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驻悉尼的直播间向您问好。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李振行，今天是2020年3月13号，黄历的2月20日星期五。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今日热点。澳洲总理莫里森昨天公布了总价值176亿澳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这个计划的目的在于扶持雇主并保住员工的饭碗，小企业将获得工资补贴，养老金的领取者和一些其他的福利人士将获得750澳元的现款补助。这个计划将惠及大约650万人，也就是澳洲人口的四分之一。
澳洲总理莫里森发表电视讲话安抚民众，称政府对可能的疫情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澳洲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不需要过于担心。他表示，澳洲政府将会继续为民众提供最新的信息，并且根据最佳的医疗建议做出决策，澳洲人民将会共同度过这一特殊的时期。
就在近期，中共当局大肆炒作所谓输入型感染病例，凸显国内的抗疫胜利，国际社会疫情危重。外界评论认为，中共随意的捏造数据，营造国内疫情缓解的假象，并片面强调境外的输入病例，是想混淆视听，逐步推脱因隐瞒武汉肺炎疫情导致拖累全球的责任。
近日，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芳医生的专访文章《发哨子的人》刚发表不久，就遭到当局全面封杀。为了表达对官方审查的愤怒，网民充分发挥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以各种变种的版本全力转发这篇文章。同时，网民们还将这些版本发布到微信、微博、脸书、推特等所有可能的平台上进行超限传播。海外众多网站也都保存了这篇专访全文。
伊朗副总统中职位最高的第一副总统贾罕吉里日前被确诊感染武汉肺炎，在此之前已经有另一名副总统埃布特卡感染。伊朗是除了中国以外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伊朗是与中共当局关系最亲密的政权之一。过去10年中，中国一直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在伊朗拥有规模巨大的投资。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您现在收听的是澳洲希望之声手机频道。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的晨间新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澳洲本地的新闻资讯。
澳洲新闻综述。
首先来关注新闻提要。
澳洲政府拨款176亿救市，将向650万人派送福利。
澳洲总理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安抚民众。
澳洲两所高校修订孔子学院托管协议。
澳洲税务局将增加人力追讨高净值人士应缴税款。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为了避免武汉肺炎疫情危机引发澳洲的经济衰退，澳洲总理莫里森在昨天公布了总价值为176亿澳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其中包括了向符合资格的家庭发放750澳元的补助。根据最新公布的刺激方案，目的是在于扶持雇主并且保住员工的饭碗，将会在未来的3年时间里向澳洲经济注入176亿澳元。预计这项计划将会在今年的6月30日将先行投入110亿澳元。作为计划的一部分，澳洲小企业将会获得工资补贴，从而使其学徒能够继续工作。有数十万的企业也将会得到免税优惠，来帮助他们复兴、增加员工等。为了提振澳洲经济，养老金的领取者和其他的一些福利人士也将会获得额外的补助。 大约有650万的澳洲人将会从今年的3月31日起获得及时性的750澳元的现款补助，养老金领取者以及新起点 New Star 寻工津贴、财政补助金、照顾者津贴、青年津贴、退伍军人补助以及家庭税务福利的受领人、健康保健卡的持有者都将可以获得这笔补助。
澳洲才长弗兰登伯格表示，澳洲政府在过年的6年半的时间里预算已经恢复了平衡，这使得澳洲政府在应对疫情所带来的经济挑战方面有了更大的余地。昨天晚上7点，澳洲总理莫里森发表了电视讲话，对过去几个月在澳洲蔓延的武汉肺炎疫情进行了回顾。总理的讲话更多的是为了使澳洲的公众安心。莫里森在讲话中表示，政府一直非常重视冠状病毒， 澳洲政府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有足够的能力应对。他概述了政府的计划有3个目标，保护民众的健康，确保澳洲人的工作和生计，危机过去之后经济反弹。莫里森指出，澳洲在认识到这个病毒的危害方面要领先其他国家，并重申了政府的176亿澳元经济刺激计划。莫里森表示，知道许多民众感到担忧，政府正在采取行动，并有一个明确的计划。 政府将继续为人们提供最新的消息，并根据最佳的医疗建议做出决策。他表示，澳洲人将同舟共济，渡过难关。澳洲两所高校修订孔子学院托管协议。由于澳洲政府对于孔子学院这一软实力设施的审查越来越严格，墨尔本大学以及昆士兰大学都重新签署了与孔子学院的托管协议， 以维护其教学自主权，并且抵制来自北京方面的干预。这两所高校的修订版协议都不会再有原先协议当中的学院必须考虑孔子学院总部对于教学质量有任何评估的条款。而在此前，澳洲全境共有5所孔子学院大学的协议当中有这一条款。 墨尔本大学修订后的协议有新增条款，表明大学自治和学术与知识自由，包括在研究、教学和运作方面是重中之重。根据最新的条款，孔子学院总部承认墨尔本大学拥有确定课程内容以及学院管理所有课程教学方式的权利。而昆士兰大学更新后的协议当中指出，该学院的教学内容制定将会完全由昆士兰大学负责和控制。 该大学致力于保持其自主权，涵盖教学内容、教学标准、品质保证、入学、考试、推广人员配备以及有关的学术和知识自由。澳洲联邦政府要求所有托管孔子学院的澳洲高校按照外国影响力透明度计划进行登记。澳洲律政部长波特在上周表示，外国影响力透明计划有可能涵盖大学雇佣的个人来试图影响民主结果或是影响政府行为的那些人。他说，大学必须要小心那些试图影响其活动的人士。澳洲税务局得到的一份新调查显示，仅一个财政年度之内，澳洲全国最富有的高净值人士就一共少缴纳了将近8亿澳元的税款。 对此，税务局决定从新的财年开始将增加200个人力逐案追讨税款，明年将再增加100人。根据悉尼晨风报的报道，税务局周四公布的报告显示，高净值人士及其拥有的私有公司一共缴纳了92亿澳元的税款，离他们应该缴纳的金额少了7.7%，也就是7.7亿澳元。 其中53%是个人少缴纳的税款，其余的是与他们相关的公司少缴纳的税款。澳洲税务局的副局长戴斯说，很显然多数的高净值人士在守法上税，但是有少数人在违法，这或者是个人的行为，或者是无意中所犯的错误，或者是和会计代理共同有意采用了一些不当的避税措施。
2016到17财年，澳洲有大约5000个高收入私人集团，涉及到9000人和1.8万家公司，一共雇佣了78万人。为了解决维州的垃圾回收危机，墨尔本东南区的16个市政府联合起来举行了招标活动，来建立一个将废品转化为能源的大型工厂。这是维州历史上首次多个地方政府联合起来一起创建垃圾处理设施。 据了解，招标程序已经在今年的3月10日正式启动。目前，墨尔本东南区的垃圾填埋场已经接近达到了饱和状态。 该地区最后一个填埋场最晚将会在2025年关闭，迫切需要替代方案。先进的废物处理工厂建成之后，可以将垃圾转化为能源，并且可以提炼出有价值的材料。预计该项目的招标过程需要最长2年的时间，之后需要5到6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设施的建设。听众朋友，音乐过后将会继续为您带来两岸三地的要闻。
江南少女的柔美，蒙古男子的阳刚，锦绣山河的壮丽，5000文明的芬芳，风靡世界的神韵艺术团邀请您，统揽天国盛境，重温盛世华章，让这艺术的响宴掸去我们记忆的尘封， 重拾民族的辉煌。这么多年来，中国文明的那种可贵的东西，我在今天这晚会当中我看到，在中国大陆现在已经看不到。You
just have to come see it.
神韵艺术团将于3月4日来到澳洲巡演，3月4日至3月22日。 神韵艺术团将在悉尼地院剧院Capitol Theatre举行20场演出，订票热线 02-8988-5611 02-8988-5611。 3月24至3月25日， 神韵艺术团将在堪培拉剧院 Canberra Theatre举行2场演出，订票热线 02-6275-2700 02-6275-2700。 3月27日至4月5日， 神韵艺术团将在墨尔本艺术中心 Art Center Melbourne State Theatre 举行12场演出， 订票热线 1300-182-183 1300-182-183。 更多订票详情请访问神韵官方网站 神韵.com。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您现在收听的是澳洲希望之声手机频道。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的晨间新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两岸三地的新闻资讯。
聚焦中港台。
首先来关注新闻提要。北京炒作输入型病例被斥为混淆视听，推脱责任。发烧人专访被封杀，官民斗志，网民接力转发。
原贵州大学教授关注疫情被警方上门威胁警告。配合习近平视察电视台采访，照稿念台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武汉肺炎疫情至今已经蔓延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中国大陆疫情尚没有得到控制，中共却已经开始大肆的炒作所谓的输入型感染病例，来凸显国内的抗疫胜利。国际社会上的病情严重，有评论认为，中共片面的强调境外输入病例来营造国内疫情缓解的假象，是想混淆视听，来逐步的推脱武汉肺炎拖累全球的责任。 近期中共的官方报道侧重强调国际疫情上的扩散，境外输入病例的增多。北京市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1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说北京在10日一天新增的116 宗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当中， 都是境外输入，其中有4宗来自意大利，1宗来自美国。 中国旅美学者和青年认为，武汉肺炎迅速扩散到中国全境乃至全世界，是中共当局将疫情隐瞒了很长一段时间所导致的。而中共当局企图利用宣传来改写武汉肺炎从中国传播到世界这段人类的灾难历史，希望将这场病毒与中共的联系抹去，将中国从病毒的输出国扭曲成是被输入国，这样做是想保住中共它的政权形象。 中共官媒新华社更是刊发了评论文章来理直气壮地说世界欠中国一声感谢，而这篇文章立即引发了大批网民的痛批， 认为中共为了自己的政权稳定而罔顾民众的生命，隐瞒疫情，致使中国人民遭殃，并且连累到全世界，到现在竟然还要全世界来感谢他。
近日，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医生的专访文章《发哨子的人》发表不到两个小时，就遭到了中共当局全面的封杀，引发了众怒。网民自发的与官方斗智，以各种变种的版本全力转发这篇文章。大家用各种办法保留文章并且传播，像接龙一样各种版本的形式，让文章一次一次起死回生，与官方的审查较力。先后出现了盗读版、竖排版、正体版、甲骨文版、火星文版、表情符号版、摩斯密码版、电报版、盲文版、英文版、图片、滚屏、音讯等等。此外还有韩法、日西德、俄语等小语种版。为了表达对官方审查的愤怒，网民们将这些版本发布到了微信、微博、脸书、推特等任何能找到的平台上进行超限传播。海外的众多网站都保存了专访的全文。中共元老之一叶挺的儿子导演叶大鹰在微博上愤怒谴责称，删帖是法西斯行为，是白色恐怖，一个连医生讲真话都要冒生命危险的体制，只允许歌功颂德，还有什么幸福指数可言呢？媒体人作家罗斯林认为，网民层出不穷的转版接力传播，就是直接表达对官方封杀的不满。这种大规模的自发性反抗仅次于李文亮去世时的舆情。海外网民也纷纷声讨，表示现在的文字狱远超任何一个朝代。
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共当局一直严格监管和控制言论。近日，原贵州大学的教授杨绍正因为关注了武汉肺炎疫情的真实情况而被派出所警察登门警告。杨绍正在11号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他说因为病毒，因为人祸导致了自生自灭，导致了他们有病得不到及时的救助和医治，他经常会一个人默默流泪，心里万分焦急。杨绍正随即受到了警方的威胁和警告，他说在3月6日的7点50分左右，有几个警察在他的家门外大力敲门，要求他开门。这些所谓的警察并没有出具任何要求开门的理由，遭到了杨绍正的拒绝，而在之后他们却试图强制破门。杨绍正教授住在成都的温江区的住所，上门骚扰的可能是当地的天府派出所的警察。杨绍正说他的发言是正当权利，贵州省政法委无论接受了谁的指令制止他的发言都是错误的，这是违法宪法的。杨绍正原是贵州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因为发表了批评中共政府的言论，受到中共当局的打压。2017年被贵州大学停课，他在2018年被校方解除了劳动合同。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到武汉视察之后，第二天在中国的网络上就流传了一段视频，显示在一个电视采访当中，一名女社工讲的为习近平歌功颂德的话，其实是照稿子念的台词。在这段视频当中，一名四川口音的武汉女社工正在接受电视台的采访，采访记者在她前面举着文稿，她在镜头前一字一句的大声念稿。当摄影记者小声说可以了以后，女社工还在问行不行，不行就继续。这段视频引发了网民的热议，有网友讽刺说这是中国式的采访，照党的稿子念，避免出现任何意外的事故。网友李庆在推特上留言说，如果一个人或一个群体聪明到了奸诈的程度，而不是聪明到诚实的状态，那种聪明就不再是智力，而是邪恶。战胜瘟疫全靠演技。听众朋友，广告过后将继续为您带来环球要闻。
神韵歌舞再现中华5000文明，各媒体称之为视觉的响宴，听觉的享受，史诗般的故事，一场必看的演出。神韵每年一套全新节目。
神韵艺术团将于3月4日来到澳洲巡演，
3月27日至4月5日，神韵艺术团将在墨尔本艺术中心 Arts Center Melbourne State Theatre 举行12场演出。订票热线：1300182183，1300182183。更多订票详情，请访问神韵官方网站神韵.com。
澳洲税务局的 Ada 李碧君，10月31号，假如你是自己报税的话，10月31号是你的期限。那假如是已经是错过了，你还是可以尽快去到我们税务局的网站那边去报税，或者可以就是打印那个报税表来填写都行的。
如果您有任何对税务局的疑问，您都可以通过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手机 APP 一键提问功能留下您的问题，或拨打电话告诉我们，电话02-8542-3991，02-8542-3991。希望之声祝您走入澳洲，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的晨间新闻，伴您清晨出发，聆听天下。下面将为您带来环球要闻。首先请听新闻提要。
伊朗第一副总统感染武汉肺炎，伊朗单日死亡63人。
美国暂进欧洲大陆旅行，国安顾问称中共隐瞒疫情耽误世界2个月时间。
世界卫生组织终于宣布武汉肺炎为全球大流行。
参与千人计划涉欺诈，西维吉尼亚大学终身教授面临10年监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伊朗第一副总统贾汉吉里确诊感染武汉肺炎。伊朗的官方公布武汉肺炎导致了目前63人死亡，创下了单日死亡的最高纪录。伊朗卫生部的发言人宣布，在当天发现了958例的武汉肺炎确诊感染病例。伊朗政府一共有12名副总统，其中贾汉吉里是职位最高的第一副总统，而在此之前已经有另外一名副总统艾布特卡也感染了武汉肺炎。伊朗是除了中国以外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数字，截止到3月11号，已经有354人死于武汉肺炎，有9000多人确诊。不过外界普遍认为，与中共类似，伊朗是专制国家，专制政权对疫情同样采取了隐瞒以及封锁的维稳措施。伊朗的官方数据没有可信度。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援引了德黑兰医院泄露的数据报道，称伊朗确诊病例大约是官方数据的5倍左右。而除此之外，伊朗是中共的亲密伙伴，在中共输出共产主义的霸权“一带一路”的计划当中，伊朗是中共渗透欧亚非的战略枢纽。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中共一直也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在伊朗拥有规模巨大的投资项目。
美国总统川普11号晚上发表了全国讲话，宣布从13日午夜起30天之内，禁止除了英国以外的从欧洲进入美国的旅行。截至11号，美国有23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宣布紧急状态。美国国防部周3晚间也宣布，从13号开始起60天之内，禁止所有军人及他们的家属等前往新冠病毒最严重的国家。NBA 最佳防守球员戈贝尔在12号确诊染疫， NBA 宣布停赛。除此之外，美国的奥斯卡获奖者汤姆·汉克斯在澳洲拍戏时和妻子丽塔·威尔逊被检测出感染新冠病毒。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星期3在华盛顿说，中共当局如果不在武汉肺炎的初期隐瞒疫情，禁止医生讲话，世界对武汉肺炎疫情的应对会提前2个月。他进一步说，在那2个月当中，如果他们能够对病毒进行测序，从中国那里得到必要的合作，世界卫生组织团队能到现场，让美国疾控中心团队也进入现场，他们就可以极大地减少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正在发生的疫情。奥布莱恩认为，因为中共当局掩盖了武汉爆发疫情的警告和应对措施，才使得病毒扩散到了6大洲。
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谭德赛在3月11日在记者会上终于宣布，称武汉肺炎疫情已经具有了大流行的特征，全球进入了大流行阶段。武汉肺炎目前已经传播到了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以外的国家在最近两周内的确诊人数暴增了13倍之多，有5万多人感染，死亡人数也接近达到了1000多人。此前，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一直并不承认武汉肺炎是大流行。在几天前，在日内瓦的记者会上，他仍然表示说武汉肺炎病毒是可以控制的。大流行不是一个能够草率使用的字眼，他并强调说，即使疫情发展到现在的状态，各个国家仍然有机会可以改变疫情的走向。因为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经常发表亲共的言论，一些评论人士称他是谭书记，而谭德赛亲共的言行也受到了外界的广泛质疑和批评。
周二，美国司法部宣布，参与中共千人计划的西维吉尼亚大学终身教授刘易斯博士违反联邦法规，涉及欺诈罪，最高面临10年监禁和$250,000的罚款。现年54岁的刘易斯，2017年7月通过千人计划与中共签订合同，同时继续榨取西维吉尼亚大学的酬劳。中国科学院聘用他为教授，他必须要连续3年在中国工作，每年不少于9个月。中方支付刘易斯100万人民币的生活津贴和60万元的工资。2018年3月，刘易斯申请免除当年秋季的教学任务，借口是妻子要生产。然而，刘易斯大部分的时间却待在中国，他的新生婴儿仍留在美国。在这期间，他榨取西维吉尼亚大学筹资$20,000。千人计划是中共招揽人才的计划之一，目的是以金钱引诱海外人才，以很小的代价将美、欧、日等国耗资耗时巨大的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带到中国。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您现在收听的是澳洲希望之声手机频道。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的晨间新闻，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财经要闻。
希望之声财经要闻，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翟玲，欢迎收听今日财经要闻。对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在昨天急剧上升，澳证标普200指数再度遭遇残酷抛售，下跌421点至 7.4%， 至5304点收盘，此为2016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在早盘交易中跌幅超过 2% 之后，川普总统演讲未能满足投资者希望采取额外财政刺激措施以应对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威胁的期望，这使得损失进一步加速。签证便利服务投资经理詹姆斯·惠兰将武汉病毒爆发所构成的威胁描述为2月中旬价格最昂贵的事件，他说这些风险现在已经正确定价了。每个板块的跌幅均超过 4.1%，其中能源和金融板块领跌，跌幅超过 8%， 四大银行的亏损都超过了 7.9%， 其中联邦银行跌至 63.1 亿澳元，收于201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其他蓝筹股也受到打击， CSL 下跌 7.7% 至 280.5 亿澳元，大型矿业公司必和必托和力托分别下跌 7.7% 和 6.4%。 贾努斯·亨德森投资者的多资产负责人保罗·奥康纳表示，抛售的凶猛反映了投资者情绪从自满到恐慌的巨大波动。奥康纳说，在没有任何改变游戏规则的政策干预下，有关武汉病毒传播的最新消息可能仍将是市场情绪的主要驱动力。现在如果病毒稳定下来，风险投资将提供不错的上涨潜力，但在有证据表明全球范围内存在武汉病毒之前，市场可能会保持动荡和脆弱。 周三，道琼斯猛跌1465点，至23553点收盘，跌幅达5.86%。周四，道指期货下跌1160点。由于美国因病毒大流行而禁止欧洲来美旅行，而导致石油价格大幅下跌。德州轻油下跌1.81美元，至31.319美元，跌幅5.43%。布伦特原油下跌2.17美元，至33.58美元，跌幅6.06%。黄金轻微下跌4.4美元，至1637.9美元，跌幅0.26%。以上财经要闻由翟琳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新闻简报的部分，不要走开，广告过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新闻看点，欢迎您的守候。